据欧盟条约第五十条，那他谈判的期限是两年。那其实我想啊，这个英国脱欧这个议题啊，牵涉的层面是很广的，因为最重要的，我们知道欧盟的统合，它的重要的框框啊，主要就是四大流通，这个人员、资金、货物还有劳务。
嗯，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之下呢，这四个面向都要去谈判，其中所牵扯到的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像这个人员自由流通，自由流通的话就是英国的人要去到欧盟，要不要签证，怎么样的一个签证，那么欧盟去英国是怎样。在人员的自由流通上面，比如说目前欧盟的会员国家大概有300万人在英国，那这要怎么解决啊？他们劳动权还有他们的公民权，这些要怎么解决？另外像这个货物啊，货物英国的货物过去因为都是货物自由流通啊，免关税，那么在脱欧以后到底是从零开始呢，这些货物按照跟第三国一样都要关税，那么有些是比较重的啊，那这些东西要怎么谈判？尤其英国他当时他们没一提出来，我们讲的硬脱欧嘛，那么换言之就是不是挪威也不是瑞士的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要怎么谈判？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目前因为英国毕竟还没有脱欧，所以呢他之前的一个承诺，比如说现在对于整个的欧盟的预算在2020年呢事实上都已经通过了，那么英国原来也承诺了有些欧盟里面的重大建设大概250亿啊到这个600亿欧元的这种支出，那英国他要承诺支出的，比如说要对欧盟的基础建设，还有一些对于第三世界比较穷弱的国家的援助，还有对于欧盟公务员的这些退休的金的补助啊，这些钱那这要怎么去谈？所以其实这个所牵扯的层面很广。另外呢，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各位都晓得，因为所有的条约不管是英国它之后要通过，实际上欧盟27个会员国在每一个步骤里面，那么它都需要各个国家也要来通过的，所以呢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紧迫，如果是2019年3月29号到期的话，它不可能是这个时候才完成谈判，它可能在半年前就要完成谈判，那么让每一个会员国有通过的就是立法通过的这个时间，然后之后呢立刻就要碰到2019年5月的欧盟的议会的大选啊，所以其实这个里面所牵扯到的议题非常的广，而且呢也要看双方啊，英国还有欧盟他们这两边呢过一阵子啊，那么到底初步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尤其我们也晓得目前欧盟他已经有一位法国的执行委员呢巴尼尔先生呢，他要带一个30多人的团队啊在跟英国脱欧啊去谈判，所以实际上未来的一些发展啊的确还有很多的不确定的一些因素
啊，我们看到其实在英国脱欧的谈判中间的话，双方好像目前采取了都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姿态，比如说在分手费的问题上，欧盟一口咬住说不能够松口，有人就说呢这是欧盟首先在向英国实施报复，然后呢同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他的这个联盟内部的其他成员国施压，叫他们不要仿效英国脱欧。那么英国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刚才您讲的说这个英国的首相特里莎梅他呢讲到了说所谓的硬脱欧的概念，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硬脱欧，什么是软脱欧？
所谓的硬脱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梅他在2月的时候呢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的那个12点的重大的一个英国脱欧的原则，那在这个英国脱欧原则大体上就是展现出来，就是英国希望他要维持英国的一个自主性，他的一个主权的完整性，而且他要完全主导自己的未来的命运，基于这种精神，他等于说是从现在开始不希望跟欧盟有任何的关联啊，换言之他不愿意在这个欧盟整体里面过度的依赖或者是互赖，甚至是被绑的这种情况，我像我刚刚讲的2020年的欧盟预算其实他已经签署都已经过了，那么这么多的钱他要不要支付，当然这里面就要谈判，所以总在硬脱欧的意思就是说他希望其实从今天开始啊，英国就不属于欧盟，然后呢各过各的各行其事，无论是在人员的流通、资金的交流，甚至在很多的 WTO 就是这个贸易政策上面他都希望更自主。我想必须补充一点，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其实英国脱欧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欧盟的这个体系里面， 会员国它是没有独立的共同的贸易跟投资政策的，特别是新的里斯本条约啊，更限制了会员国它在对外投资跟贸易政策的谈判上面，这个是属于啊，就是欧盟的独占权。所以因此英国其实在这一方面他们是非常在意的，因为各位我们都晓得英国它有很多的过去的这个殖民地国协，那么他都觉得我不应该受限于欧盟的这样子的一个框框啊，我应该更自主的更有权力的能够跟其他国家去谈判，在贸易上的投资谈判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我想这个是英国脱欧大家可能比较缺乏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谈到英国脱欧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欧盟的它的所谓的金融管理机制啊，事实上在英国就我们讲说这个 City， 那么它这个将来它的英国脱欧里面它的影响也非常大，尤其是金融体系里面。所以换言之刚刚主持人讲的，其实基本上英国脱欧的这样一个程序啊，就像好比啊欧盟主席啊图斯克就讲了，他今天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基本上这个就是其实是一个双输的提案，双方都希望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怎么样子达成这个双赢，但是当然难度是非常高的。正如像英国刚刚您讲的硬脱欧，他如果采取态度不是非常强硬的话，那么我想梅姨也是针对国内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欧盟一样的，如果他第一时间态度不能够展现出强硬或者是说比较一定的立场的话呢，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欧盟这些重要的国家，特别是法国还有德国，这些相继五月到九月都要面临大选，实际上这些重要的国家也都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呢欧盟如果在现阶段的一个起步谈判，他如果说不采取一个比较很强硬的一种态度的话呢，他基本上之后也没有办法走下去了。我想这一点呢可能是双方啊目前在这个脱欧谈判的开始呢所展现的这种的态度，我想可以理解，因为双方都是有非常多的顾虑。
我们看到欧盟方面的主要的顾虑之一就是不希望英国的脱欧引发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来鼓励它内部的一些其他成员国离开欧盟。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会不会发生呢？
我觉得多米诺的骨牌的效应呢，倒不是一个简化的一个所谓的会员国的脱欧，而是一个过程。现在的关键在于说英国脱欧还有美国川普当选呢，让欧盟啊相当多的国家内部呢有产生了很多对于欧盟整合的疑虑，那么特别在面临选举的时候，那这些疑欧的这种政党的力量呢就是蠢蠢欲动，而且甚至都会变成可能要赢得大选的这种的迹象。那么所以呢其实大家比较担忧的就是怕有这样子的所谓的极右的民粹的势力的起来，因为民粹的势力主要的他们还是希望呢跳脱欧盟的一个管制，还有呢欧元的一个束缚。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月初的荷兰的大选呢，显然民粹的政党的力量并没有那么的凸显，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认为要看法国的大选还有德国的大选。不过以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法国的这个大选呢情况比较不明朗，德国梅克尔看起来好像政治还是能够稳定，那么至于说其他的小的国家，毕竟因为在这个欧盟统合里面还是大的国家影响力比较大，所以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说怕这些的国家极右或是民粹的力量啊展现出来，会影响到这个欧盟的一个团结。那么当然目前来看的话呢，大部分的会员国啊可能都应该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换言之，这个所谓的骨牌的效应呢，在短期来看的话呢，应该没有那么的明显，而且也没有那么的快速。